十代表圆满啊，代表圆满。弥陀经上都用其来表圆满的意思啊。这个第一尊佛呢是无量寿佛，这个无量寿啊是代表福寿啊，这个福德里面的第一个是寿命。欧耶大师在经题里面曾经告诉我们，阿弥陀梵道无量不仅仅呢是寿命无量，光明也无量，智慧也无量，德能也无量，神通也无量，这样样都是无量，说不尽的无量啊。那么在一切无量的无量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寿命要无量啊！诸位想想，如果寿命没有寿命，那么无量的智慧啊，我们今天讲你无量的财富啊，无量的珍宝不都落空了？你没有寿命，那无量都被别人享受了，与你什么相干呢啊？所以说是寿命在一切无量里面呢叫第一德啊，它是摆在第一位的。自己有了无量的寿命，那一切的无量啊，自己才真正得到受用啊，才能享受得到。所以这个寿命啊一定摆在第一啊。那么第二呢，无量相佛，这个相呢是表富贵啊。我们中国实际上外国也有啊，算命的看相的啊，这个相有富相有贵相啊，所以这个富贵啊，这个贫贱，这个相貌确确实实是有的。看相的人常说，相随心转啊，啊，这句话是在讲呢。是非常现实的，你比如说人欢喜的时候，他那个面孔就有个欢喜相啊，他心里欢喜啊，他面孔就笑眯眯的啊，他肚子里的一肚子苦水一肚子烦恼，他那个面孔啊摆起来就很难看啊，这相真的是随心所转的。前进的我们知道，深一年的也在相上能看到，那么这个世间最好的相是佛相。我们世间相术里面所说的贵相，佛是每一条都具足，一样也不缺少，32相80种好啊。这相从哪来的呢？诸位要知道，相是果报啊，有果必有因， 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个因与果啊，一条一条的都列得清清楚楚啊，哪一个相是怎样修得来的。你比如前面我们讲过啊，这个佛说过了，藏国佛啊，这是广长舌相，他的舌头很薄，撑出来可以盖到面孔啊，那是不妄语得来的啊。修多少时间呢？三大阿僧祇劫不妄语才成就啊这个相啊。那么一般人三世不妄语，这个舌可以填到鼻端，这不就告诉你吗？每一个相都有一个因缘修得力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菩萨成了佛了，成佛之后啊，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复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福不能度众生。这度众生不仅仅是要有慧呀，还要有福报啊。啊，有人真有智慧，真有学问啊，讲东西讲得天花乱坠，可是人家就不喜欢听。那所以我们讲的，哎，他某人没有缘呢，也没有福啊。所以他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呢，去专门修福啊，修这个相好庄严。相好庄严是戒淫众生一个最好的方式啊。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，阿难尊者出家啊，阿难尊者出家是什么因缘呢？是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个相太好了啊，他心里想，这个好像啊，这不是父母生的，一定是他修成的。我也想这样，好像跟佛出家去修行啊，所以相好啊。摄受不少众生啊，那个富贵人一定有富贵之相啊，所以这个无量相福啊。那么经上称赞呢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啊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释迦牟尼佛的烈印身，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啊，真正在一真法界的那个相好光明不可思议啊。这是第二尊佛了，他所表的啊。第三尊无量床佛啊，床是奇值一类的啊，现在呢没有了啊，古时候有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自古流传下来有幡床啊，幡呢扁的，在台湾比较多见啊。床呢是圆形的啊，比较少见，跟帆呢是一类的，当中是空的，有一点像那个飞机场那个风筒差不多啊，不过比那风筒做得漂亮，做得考究。那么在大陆上可以看到，在日本的寺院可以看到啊，有床啊，有帆，有床。那么这个都是表高显的意思啊，因为这幡床 挂得很高，很明显啊，它的作用啊，是宣传的作用啊，是这个通告的作用。佛家诸位必须要知道，它是教育，教育是老师第一大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啊，老师是很谦虚的，所以佛门自古以来，诸位在经典里面去找，佛从来没有招生过。现在的招生呢，佛没有，佛门里的没有招生啊，这个招生未免自己太夸张了啊，这太炫耀自己了啊，所以不能招生啊。也就是说明呢，不敢为人师啊，这学生找来了，那行，找来可以，我不找你，你找我啊，这个可以啊。那么佛确实人天大师，自己不招生啊，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让这么多人呢，当面错过，那么太可惜了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戒引大众的事情呢，都在学生，学生得到好处了，介绍自己认识的人呢，去跟佛学啊，彼此互相介绍，是这么来的啊，而不是招生来的。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们弘化一方，当然也要学佛啊。那么如何这个通知大家来听经、来参加法会呢？啊，像现在方便了。现在这个邮局邮递很方便，我们发个通知啊，大家马上就收到了，就知道了。登个报纸或者广播电台发个消息都很方便，在那个时候通通没有，不但没有广播，没有报纸，邮政也没有啊。那么这个通知信徒就非常困难，于是乎这个寺庙里翻床就起了作用啊。寺庙都有旗杆，旗杆不是挂国旗的啊，旗杆是什么呢？是通知大众的讯号啊。如果我们这个道场、这个寺院今天要讲经啊，讲经说法了，这个旗杆上呢就挂这个床，叫发床高树啊，啊，旗杆上呢挂这个，那么远近的人一看到啊，这个寺庙的旗杆上挂的这个是床呢，就晓得今天有讲经，喜欢听经的人他就来了，哎，不喜欢的就算了，所以他不找你，但是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你，喜欢欢迎你来啊，是这么一个用意。如果这个道场做法会呢，就用幡啊，悬幡呢是道场有法会啊，床呢是讲经啊，所以它代表高明显啊，代表这个。第四尊大光佛 这个佛菩萨名号，凡是有光明这个意思呢，都代表智慧。大光佛就是代表大智。下面有一尊大明佛啊，这个合起来是光明。那么这个两尊佛，大光啊是表根本智，大明是表厚德智，这是代表这两种智慧。两种智慧前面说过，一个是自受用，一个是他受用。当没有人向佛请教的时候，佛于一切法不是不明了，样样都明了，但是于一切法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个样子就像完全无知的样子啊！因为知是要分别啊，是要把它说出来呀、啊，那是知啊。他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力，所以一切法是平等的啊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这是根本智里面的现象。有人向佛请教，你问哪一桩，佛就把这桩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告诉你，那叫做厚德智啊。所以你不问呢，佛就不知；一问呢，他什么都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是起作用啊。厚德智是为利益众生的，为教化众生的啊，这叫无所不知啊。这个根本智是般若无知。第六尊宝相佛，宝相呢是表尊胜的意思，尊是尊贵啊，宝是尊贵的意思，殊胜的意思啊，是表尊贵殊胜。我们常讲难能可贵的啊，表这个意思。那么从无量寿佛到宝相佛的，实在讲的福德也是无量无边，说不尽。以六尊佛的德号做一个概略的说明，五福不能度众生，佛尚且如此，何况菩萨以下？那何况我们？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有些同修啊，发的心很好啊，哎呀，我要帮助人呐、啊，帮助人帮不上，人家不肯接受。什么原因呢？再想一想呢，哎，没有福报啊！啊，所以一定啊要修福啊。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，那么李老师一生呢是讲经说法啊。我到台中去了的时候，刚好老师开了一个经学班啊， 我们这个班上呢有20多位同学跟李老师学讲经的啊，所以他就培养这么几个人啊，这是培养讲经的。那么他常常告诉我们要修福啊，要跟众生结法缘呐、啊。你没有法缘，将来你讲得再好，修得再好，没有人听啊。啊，那要怎样跟人结法缘呢？这方式很多，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啊。譬如李老师讲经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同学在寺中啊，照顾这些听众，替听众服务。这都是给他结化结化啊，照顾他啊，伺候他们啊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买些糖果啊，来听经的一个人分一点，这都结了缘了，哎呀，都结缘了啊。那么李老师讲经说听众大概差不多在400人左右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啊。就是一个人分一个糖果，那也很可观的、啊。几个同学喝起来，喝起来，买个一大堆呀、啊，到处分散、啊，通通都是结缘的方法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结缘的方式就更多更多。啊，那么我的发音大家晓得很好。啊，在全世界发源得很好，啊，这发源是借来的呀，你不借缘，哪有这么好的发源呢？啊，我用什么方法借缘呢？印经书啊，凡是看到好的经书，啊，我所受的供养啊，通通做这个事情，啊，辗转都借缘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缘越接越广啊，现在还有录影带接缘啊，所以弘法利生呢，要把修福接缘这个事情啊放在第一位，不肯与人接缘就没有法缘啊，那就很难了啊，所以要广结法缘啊，所以佛要百劫修福，道理啊都是如此。幕后这一尊佛净光佛，这一尊佛是教给我们修福的基本方法。啊，怎样修福？要净，要光明。净是讲啊，三业要清净，心地要正大光明。啊，三业。是身口意，这个清净一定是断恶啊，你有恶业呢，那就不清净了啊。像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啊，身要做杀盗淫，身就不清净了；口要有妄语两舌，恶口绮语。这口业不清净了，心里面还有贪嗔痴，这意就不清净了。那么清净啊，必须把十恶业统统断掉。十恶业断掉之后啊，一定是修十善业。虽修十善业，不着修善之相啊，这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， 那就变成净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业呢，有恶业，有善业，有净业。啊，这个净业里头是断恶修善的，而不执着善，啊，不以为我自己做了多少善，做了多少好事，你一执着，那就变成善，就不是净了。啊，不执着呢，那就叫净业。啊，叫三业清净啊。我们在一些大个大多数啊画的佛像啊，像我们这个画的佛像啊，这个上面没有。通常画的佛像，这个、佛顶上有三个字啊，多半是用梵文写的“嗡阿吽”啊，这密宗就常念“嗡阿吽”。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三业清净啊。嗡是身，阿是口，吽是意，啊，就三业清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三业道圆满清净就成佛了啊。三业清净，心地当然是正大光明啊，没有一丝毫恶念啊，没有一丝毫恶执啊。诸位要晓得。有我就有私啊，换一句话说的，这个心地就不光明啊。真正做到正大光明，要做到无我啊。啊，我既然没有了，哪来的我所呢？啊，所以我所有的一切，当然就能放下了啊。所以说。破了我执，才真正是正大光明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事实是四圣法界里面才有啊。摩罗汉去制佛，破了我执啊。六道凡夫啊，都是有我执啊，有我执。就有私心呐，啊，就不平等，就有差别，啊，这些都是烦恼，都是业障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想修大福德，要从三业清净，啊，心地光明上下功夫，这才成就圆满。称信的佛德，所以他幕后这一尊佛都是教给我们方法。啊，如是等跟前面一样，西方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诸佛。啊，那么这些诸佛如来过于其国，出广场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也就是这些诸佛如来在他自己的国土里面，啊，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所以此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佛自己教化的这个范围，啊，他告诉众生。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为一切众生宣讲阿弥陀经，啊，赞叹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劝勉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啊，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都说的，啊，其他的经不见得诸佛都说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为众生说法是契机契理，啊，如果不是这一类的根基，佛这一类的法门他就不讲，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49年， 49年时间不长，所讲的东西很有限啊，没有讲的东西那太多太多啊。为什么那时候不讲呢？我们这一世间众生不契机，讲了没用处啊。凡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讲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可以修学的，还有这一类的根基啊，是他才说啊。唯独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得离业的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是非讲不可的啊。所以不但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众生，就是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，没有一个不受啊，普遍适合法界有情啊。因此一切诸佛如来通通要说这个经，这个经变成在净虚空变法界是共同空啊，而且是必修的空啊，没有一尊佛不讲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。再看底下的拜访，这方呢也略出五尊佛表化他啊。因为前面呢有智慧了，南方修慧，西方修福，有大智慧有大福德，这个时候啊要做一点事情啊。什么事呢？度化众生啊。佛菩萨没有别的事业，他的事业呢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这叫菩萨事业。舍利弗，不方世界有阴间佛、最深阴佛、南举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下面经文呢我们也把它省掉了。这个富慧具足之后，那就一定要效法诸佛如来，以弘法利身为自己的天职啊，为自己事业。所以第一尊佛呢阴间佛，前面我们读过大阴间佛，此地这个阴间佛跟前面大阴间佛意思相同。前面大阴间是福慧刚刚得到啊，刚刚修成的啊，是两种智慧刚刚修成的，福德还不够啊。现在这个经过西方这一段的时候，这个福报也圆满了，智慧也圆满了啊，这是福慧圆满了。这个时候就担负起如来的事业。经上常讲如来家业啊，要集成如来的家业啊。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呢？是弘法利身啊，就是要把弘法利身这个重担担当起来啊。这是阴间的意思。第二尊呢，最深的阴佛，十方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。我们这个世界众生，这六根当中啊，耳根最利啊。你看《楞严经》上，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简学圆通啊，他老人家就很明白的 说出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啊。所以孔老夫子当年教学是以音声啊讲解说明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是用音声啊讲解啊，耳根最灵，这一听呢就开悟了，就明白了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没有经本啊，没有文字，完全是口述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最深音符啊，音声呢，这音声上加一个最深，就是最殊胜的，说实在话，就是演说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在一切经中第一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！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在三经之中，虽然说无量寿经是经中第一经，是经中的根本经，这个话说的不为过啊。他是把西方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给我们介绍出来了啊，让我们明了，相信接受法愿修持。可是最精简的那还是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上佛在此地以信念行，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呐、啊！佛对于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是在这一部经上，纵然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不甚了解，听到佛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导，我们接受老实念了，也就决定往生啊，这是这个经的不可思议啊！何况这个经文虽然不多，言简意赅啊，经里面的意思是太圆满了，太丰富了啊！古来祖师大德不给我们说明，我们自己是一定看不出来的。这最圣音呢，就是宣说此经，就是教我们念佛啊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就是最圣之音。难举佛，举是障碍，是阻碍，这是表弘护正法，要勇猛精进，不怕魔障啊！魔障要知道一定有啊，为什么会有呢？我们生生世世造的恶业太多，跟一切众生结的冤仇太多了啊！这些冤家债主哪有不找麻烦的道理？这不能避免的，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世也示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啊。所以学佛要记住，不是一帆风顺呐、啊！你要是一帆风顺，那你的福报比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还大了，那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啊！你看六祖慧能大师那了不起啊，还在猎人队避难15年呢、啊、 造那个难呢、啊，造那个罪呀、啊，啊，不敢出头啊，啊，那是真正得到衣钵啊，真正是得道之人呐、啊，不是普通人，真的大菩萨，明心见性的化身大士啊，啊，你难道说他没有佛慧吗？他有啊，还有灾难，还有冤家对头。啊，还要躲避啊！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妖魔鬼怪到处都有啊！啊，处处给你找麻烦，处处障碍你，你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我学佛，佛为什么不护念我？护法神为什么不保护我？啊，你再去怪佛菩萨、怪护法神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要知道障碍一定有的，要有智慧，要有定力来降服它。啊，所以要能够降服魔怨啊！啊，所有一切的障碍，我们能够。突破啊，就是这些冤家债主啊，这是邪，这个邪外不能阻止我们勇猛精进，那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要知道克服一切的难关啊，菩提路才能够一帆风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